夜莺与玫瑰，王尔德。他说过，只要我送给他一些红玫瑰，他就愿意与我跳舞。一位年轻的学生大声说道。可是在我的花园里，连一朵红玫瑰也没有。这番话，给在圣象树上自己巢中的夜莺听见了。他从绿叶丛中探出头来，四处张望着。我的花园里哪儿都找不到红玫瑰，他哭着说，一双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泪水。唉，难道幸福竟依赖于这么细小的东西？我读过智者们写的所有文章，知识的一切奥秘也都装在我的头脑中，然而就因缺少一朵红玫瑰，我却要过痛苦的生活。这总算有一位真正的恋人了，夜莺对自己说。虽然我不认识他，但我会每夜每夜地为他歌唱，我还会每夜每夜地把他的故事讲给星星听。现在我总算看见他了，他的头发黑得像风信子花，他的嘴唇就像他想要的玫瑰那样红，但是感情的折磨使他脸色苍白如象牙，忧伤的印记也爬上了他的眉梢。王子，明天晚上要开舞会。年轻学生喃喃自语地说，我所爱的人将要前往，假如我送他一朵红玫瑰，他就会同我跳舞到天明。假如我送他一朵红玫瑰，我就能搂着他的腰，他也会把头靠在我的肩上，他的手将捏在我的手心里。可是我的花园里却没有红玫瑰，我只能孤零零地坐在那边，看着他从身旁经过。他不会注意到我，我的心会碎的。这的确是位真正的恋人，夜莺说。我所为之歌唱的，正是他遭受的痛苦，我所为之快乐的东西，对他却是痛苦。爱情真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情，它比绿宝石更珍贵，比猫眼石更稀奇，用珍珠和石榴都换不来，是市场上买不到的，是从商人那购不来的，更无法用黄金来称出它的重量。乐师们会坐在他们的廊厅中，年轻的学生说，弹奏起他们的弦乐器，我心爱的人将在竖琴和小提琴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。他跳得那么轻松欢快，连脚跟都不蹭地板似的，那些身着华丽服装的臣仆们将他围在中间，然而他就是不会同我跳舞，因为我没有红色的玫瑰献给他。于是他扑倒在草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他为什么哭呢？
一条绿色的小蜥蜴高高的翘起尾巴，从他身旁跑过时，这样问道。
是啊，到底为什么？
一只蝴蝶说，它正追着一缕阳光在跳舞。
是啊，到底为什么？
一朵雉菊用低缓的声音对自己的邻居轻声说道。
他为一朵红玫瑰而哭泣，
夜莺告诉大家。
为了一朵红玫瑰？
他们叫了起来。
真是好笑，
小蜥蜴说，他是个爱嘲讽别人的人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可只有夜莺了解学生忧伤的原因，他默默无声地坐在橡树上，想象着爱情的神秘莫测。突然他伸开自己棕色的翅膀朝空中飞去，他像个影子似的飞过了小树林，又像个影子似的飞越了花园。在一块草地的中央长着一棵美丽的玫瑰树，他看见那棵树后就朝它飞过去，落在一根小枝上。
给我一朵红玫瑰，他高声喊着，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。
可是树儿摇了摇头，我的玫瑰是白色的，他回答说，
白的就像大海的浪花沫，
白的超过山顶上的积雪。
但你可以去找我那长在古日鬼气旁的兄弟，
或许他能满足你的需要。
于是夜莺就朝那棵生长在古日鬼气旁的玫瑰树飞去了。给我一朵红玫瑰，他大声说，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。
可是树儿摇了摇头，
我的玫瑰是黄色的，
他回答说，
黄的就像坐在琥珀宝座上的美人鱼的头发，黄的超过拿着镰刀的割草人来之前在草地上盛开的水仙花。但你可以去找我那长在学生窗下的兄弟，或许他能满足你的需要。
于是夜莺就朝那棵生长在学生窗下的玫瑰树飞去了。
给我一朵红玫瑰，他大声说，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。
可是树儿摇了摇头，我的玫瑰是红色的，他回答说，红的就像鸽子的脚，红的超过在海洋洞穴中飘动的珊瑚大扇。但是冬天已经冻僵了我的血管，霜雪已经摧残了我的花蕾，风暴已经吹折了我的枝叶，今年我不会再有玫瑰花了。
我只要一朵玫瑰花，夜莺大声叫道，只要一朵红玫瑰，难道就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它吗？
有一个办法，树回答说，但就是太可怕了，我都不敢对你说。
告诉我，我不怕。
如果你想要一朵红玫瑰，你就必须借助月光，用音乐来造出它，并且要用你胸中的鲜血来染红它。你一定要用你的胸膛顶住我的一根刺来唱歌，你要为我唱上整整一夜，那根刺一定要穿透你的胸膛，你的鲜血一定要流进我的血管，并变成我的血。
拿死亡来换一朵玫瑰，这代价实在很高，
夜莺大声说道，
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。坐在绿树上看太阳驾驶着他的金马车，看月亮开着他的珍珠马车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山楂散发出香味儿，躲藏在山谷中的风铃草以及盛开在山头的石楠花也是香的。然而爱情胜过生命，再说鸟的心怎么比得过人的心呢？
于是他便张开自己棕色的翅膀朝天空中飞去了。
他像影子似的飞过花园，又像影子似的穿越了小树林。
年轻的学生仍躺在草地上，跟他离开的时候情形一样，他那双美丽的眼睛还挂着泪水。
快乐起来吧，
夜莺大声说，
快乐起来吧，你就要得到你的红玫瑰了。我要在月光下把它用音乐造成，献出我胸膛中的鲜血把它染红。我要求你报答我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要做一个真正的恋人。因为尽管哲学很聪明，然而爱情比它更聪明，尽管权力很伟大，可是爱情比它更伟大。火焰映红了爱情的翅膀，使它的身躯像火焰一样火红，它的嘴唇像蜜一样甜，它的气息跟乳香一样的芬芳。
学生从草地上抬头仰望着，并侧耳倾听，
但是他不懂夜莺在对他讲什么，因为他只知道那些写在书本上的东西。可是橡树心里是明白的，他感到很难受，因为他十分喜爱这只在自己树枝上做巢的小夜莺。给我唱最后一支歌吧，你这一走我会觉得很孤独的。于是夜莺给橡树唱起了歌，它的声音就像是银罐子里沸腾的水声。等它的歌声一停，学生便从草地上站起来，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。他的样子真好看，他对自己说，说着就穿过小树林走开了，这是不能否认的。但是他有情感吗？我想他恐怕没有。事实上，他像大多数艺术家一样，只讲究形式，没有任何诚意。他不会为别人做出牺牲的，他只想着音乐。人人都知道艺术是自私的，不过我不得不承认，他的歌曲声中也有些美丽的调子，只可惜他们没有一点意义，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。他走进屋子，躺在自己那张简陋的小床上，想起他那心爱的人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等到月亮挂上了天际的时候，夜莺就朝玫瑰树飞去，用自己的胸膛顶住花刺。他用胸膛顶着刺整整唱了一夜，就连冰凉如水晶的明月也俯下身来倾听。整整一夜他唱个不停，刺在他的胸口上越刺越深，他身上的鲜血也快要流光了。他开始唱起少男少女的心中萌发的爱情，在玫瑰树最高的枝头上开放出一朵异常的玫瑰。歌儿唱了一首又一首，花瓣也一片片地开放了。起初花儿是乳白色的，就像悬在河上的雾霾，白的就如同早晨的足履，白的就像黎明的翅膀。在最高枝头上盛开的那朵玫瑰花，如同一朵在银镜中，在水池里照出的玫瑰花影。然而这时树大声叫夜莺把刺顶得更紧一些。
顶紧些，小夜莺，树大叫着，不然玫瑰还没有完成，天就要亮了。
于是夜莺把刺顶得更紧了，他的歌声也越来越响亮了，因为他歌唱着一对成年男女心中诞生的激情。一层淡淡的红晕爬上了玫瑰花瓣，就跟新郎亲吻新娘时脸上泛起的红晕一样。但是花刺还没有达到夜莺的心脏，所以玫瑰的心还是白色的，因为只有夜莺心里的血才能染红玫瑰的花心。这时树又大声叫夜莺顶得更紧些。
再紧些，小夜莺，树儿高声喊着，不然玫瑰还没完成，天就要亮了。
于是夜莺就把玫瑰刺顶得更紧了，刺着了自己的心脏。一阵剧烈的痛楚袭遍了他的全身，痛得越来越厉害，歌声也越来越激烈，因为他歌唱着由死亡完成的爱情，歌唱着在坟墓中也不朽的爱情。最后这朵非凡的玫瑰变成了深红色，就像东方天际的红霞。花瓣的外环是深红色的，花心更红得好似一块红宝石。
不过夜莺的歌声却越来越弱了。它的一双小翅膀开始扑打起来，一层雾膜爬上了它的双目。它的歌声变得更弱了，它觉得喉咙给什么东西堵住了。这时他唱出了最后一曲，明月听着歌声竟然忘记了黎明，只顾在天空中徘徊。红玫瑰听的歌声更是欣喜若狂，张开了所有的花瓣去迎接凉凉的晨风。回声把歌声带回自己山中的紫色洞穴中，把酣睡的牧童从梦乡中唤醒。歌声飘越过河中的芦苇，芦苇又把声音传给了大海。快看快看，树叫了起来，玫瑰已经长好了。可是夜莺没有回答，因为它已经躺在长长的草丛中死去了，心口上还扎着那根刺。中午时分，学生打开窗户朝外看去，啊，多好的运气啊，他大声嚷道，这儿竟有一朵红玫瑰，这样的玫瑰我一生也不曾见过，它太美了，我敢说它有一个好长的拉丁名字。他俯下身去把它摘了下来，随即他戴上帽子，拿起玫瑰朝教授的家跑去。教授的女儿正坐在门口，在纺车上纺着蓝色的丝线，她的小狗躺在她的脚旁。你说过，只要我送你一朵红玫瑰，你就会同我跳舞，学生高声说道。这是全世界最红的一朵玫瑰，你今晚就把它戴在你的胸口上，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我是多么的爱你。然而少女却皱起眉头，我担心她与我的衣服不匹配，再说了，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给我一些珍贵的珠宝，人人都知道珠宝比花更加值钱。啊，我要说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学生愤怒地说着，一下把玫瑰扔到了大街上。玫瑰落入阴沟里，一辆马车从他身上碾了过去。忘恩负义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太无理了，再说了，你有什么，只是个学生，我敢说你不会像宫廷大臣侄儿那样鞋上钉有银扣子。说完他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屋里走去。爱情是多么愚昧啊，学生一边走一边说，他不及逻辑一半管用，因为他什么都证明不了，而他总是告诉人们一些不会发生的事儿，并且还让人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事儿。说实话，他一点儿都不实用，在这个年代一切都要讲实际。我要回到哲学中去，去学形而上学的东西。于是他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拿出满是尘土的大书读了起来。